认识你真好，是吧？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是吧？今天当我们敬拜你来赞美的时候，是吧？我们知道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是吧？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是吧？你就在我们中间，说让今天的敬拜赞美到达你的宝座面前，是吧？因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无论经历多么衰退，人心多么败坏，但是主，你永远坐者为王。相信你的，依靠你的，永远有永恒的盼望。赞美你，主啊，把祝福归给每个你的儿女，归给每个寻求你的人。主啊，将众弟兄姊妹仰望你，说在我们面对着经济衰退的时候，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每一个家庭，主，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胜有余。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唱的有诗歌认识你真好。这个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了我们每一位，说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世界需要有神啊，需要有神。所以在这个世界中，很多人怀疑上帝的存在，也怀疑上帝爱的存在。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觉得很有趣啊。这故事这样说的，说在一个哲学课程中啊，一个大学的哲学课程中，这个哲学系的教授呢，他知道他们的班级有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把这个基督徒叫了起来，他就说，某某同学，你是基督徒吗？那个人说，是的，老师，我是基督徒。他说，那你一定相信上帝咯？这个同学说，是的，我相信上帝。他说，那么你相信上帝是美善的了？这个同学说，我是相信上帝是美善的。他说，可是呢，我的弟弟是基督徒，他得了癌症，恳求耶稣医治，耶稣没医治他，他死了。那上帝是善的吗？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这个同学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又接着说，你无法解释，对不对？他说，让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魔鬼是善的还是恶的？大家都说魔鬼是恶的啊。那么教授说，那么魔鬼是谁造的呢？魔鬼是不是上帝造的？如果是上帝造的魔鬼，那么上帝为什么要造恶？上帝为什么造？我相信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跟这个哲学教授一样，我们都问过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同学是无法回答的。这个教授就失望的摇摇头说，那你还信耶稣基督吗？这个同学想了想说，信心不那么坚定了，说我还信。他说，那么我问你啊，根据科学，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和了解是用我们的五官啊，请问你见过耶稣吗？五官眼睛，你见过耶稣吗？这个同学说，老师，我没见过。那么他又说，那你闻过耶稣吗？他说，我也没闻过。那么他说，你听过耶稣的声音吗？那这个同学说，我也没有听过。他说，你没有摸过，你没有尝过，你没有闻过，你没有五官感觉过耶稣的存在，你也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呢？他说，那需要信心哦。所以科学上强调的是求证、实验和示范，根据这些方法，你的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做了这个结论。他说，那么你坐下吧。这个同学无话可说了，所以他让他这个同学坐下。他怜悯的看着同学说，你坐下吧。这时候这班级有一个同学站起来了，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问问题？老师说，当然可以啊。学生说，请问老师，这个世界有热没有？老师说，当然有热。他说，那有冷吗？他说，也有冷。他说，老师，你错了，这个世界没有冷啊。冷是热的一个对立的状态，冷是形容没有热啊。他说，热是一种能量，可以度量的。我们有很热、加热、超热、大热、烧热、不热，但是没有冷。当然气温可以降到零下458度，就是说一点热都没有的时候，可是这个极限就不能再往下了。所以冷是用来形容没有热的状态的字眼，我们无法去度量冷。冷不是一种与热对立的存在，而不是一种能量， 而是一种没有热的状态。那这个老师被问住了，这个哲学系的老师被问住了。然后学生又问说，老师你认为这世界有黑暗吗？老师说当然有黑暗，没有黑暗怎么有黑夜呢？那这个学生说，老师你又错了，黑暗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没有光的状态。光可以分为微光、亮光、强光、闪光，黑暗本身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描述没有光的状态的字眼。他说如果有黑暗，你就可以增加黑暗，可是你不能。他说忽然你给我一瓶黑暗，老师你能给我装一瓶黑暗吗？老师说我不能，那我不能。当然这个同学又拿出一张报纸，说是报纸上报道了一件事情，说石家庄的三鹿牌奶粉里边有这个三聚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说，三聚氰胺，吃了呢孩子就得了肾结石吃死了，你认为这事情道德吗？老师说不道德。那你认为不道德存在吗？他说存在。这个老师说，这个同学说，其实不道德不存在，不道德就是缺德。不道德是本身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缺德的方式的一种表达。这就使我想到了圣经有一句话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是什么？罪就是缺了上帝的荣耀，就叫罪。所以这个同学告诉他说，其实啊，不道德就是缺德，世界没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是缺少公平，其实恶就是缺少了，失去了善的状态。所以他说，老师你是教哲学的，可在这个哲学中你在谈上帝的时候，你的大前提就错了，一开始你就错了，所以的结论就是错的。他说你刚才所讨论上帝的时候所采用的是一个受限制的观点，你把上帝看作一个物质来度量他。他说你认为科学可以认识上帝，他说其实科学连一个思维都认识不了，也解释不了。科学里边有电力，又有磁力，可是你看不见电，你也看不见磁力，可是你能感觉到。他说所以当你的前提错了的时候，你对上帝的论断就是错误的。这个老师说那我不管，反正我没见过，我看中的是事实，上帝是无法观察的，我没有看见，我就不认为它存在。那这个同学就跟大家说，那么请问老师请饶恕我举个例子，我们班上谁见过老师的脑子？大家笑。同学说，你们谁听过老师的脑子在想？谁摸过老师的脑子？谁尝过老师的脑子？谁闻过老师的脑子？学生说我们没有。那这个学生说，那么我们能否说老师没脑子？所以今天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说认识神真好，认识神真好。世界的人为什么不要神？我常常的思想，很多的领袖拒绝人认识神。我们中国就有个领袖叫毛泽东，他告诉人说人民是上帝，那么他是人民的代表，其实他就是上帝。其实当我们不要神的时候，首先自己要当神。我们要用一种思想，一种哲学，一种观念来让大家来相信我们自己。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的存在会怎么样？这几天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在看电视，也都在看报纸，最引起我们注意的两件大事，一个是美国和整个世界的金融的危机，经济快到来的萧条，因为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开始觉得华尔街那些骗子们他们骗了我们，对不对？他们先把美国的国家的钱拿去，然后把世界的钱拿去，然后把我们老百姓的钱，最后把儿童的钱拿去，把老人退休金也拿去，他们开始用他们的所谓的资本主义，他们来用他们的金钱来玩一种游戏，最后把全世界都搭进去。他们可是他们自己呢，他们拿千万的年薪。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新闻没有，当美国总统提出了用7000亿来救美国的这个经济的情况的金融的银行的时候，这个钱刚拨过去一点，华尔街的高级这些管理人员就到加州度假去了。据说他们管吃饭就吃了40万美金， 管开那种酒和吃，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的钱，我们的纳税钱。那你觉得这世界有公平吗？华尔街是不要上帝的。你什么时候听过华尔街在祷告？你听没听过华尔街早上起来先敬拜赞美，然后再开始操盘？你什么时候看？华尔街是个魔鬼掌握的地方，他们不要上帝的，因为他们敬拜的是金钱。你们，耶稣说，我们不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上帝。华尔街是一个侍奉马门的地方，我们大家都被他们骗了。想想你今天你的账号里边，你的钱哪里去了？我们辛辛苦苦来到美国，省吃俭用，中国人很省吃俭用的，对不对？啊，我们省吃俭用的存了一点钱，我们买了，不敢买股票的，胆小的，买了叫共有基金。这共有基金现在你还有多少？我们买了退休金，退休金还能有多少？有一天当我们退休的时候，那个钱早就没了。所以耶稣说，啊，你的钱存在地上是不安全的。地上有盗贼偷，有虫子咬，怎么样会朽坏？耶稣说对了。那今天我们的钱都没有用，我们省吃俭用的，可是我们的钱没有了，啊，我们没有了，我们没有投机。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没有投机，我们都是存共有基金。我们相信这个政府，我们相信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就像我们当年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都被卖了。这第一件引起人注意的事情，华尔街不要上帝。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国的石家庄的三鹿牌的奶粉。这两件事情都涉及到人道德的问题，都涉及到人不要上帝的问题。你们什么时候看到三鹿牌奶粉的老板上班的时候先祷告？如果他祷告，他不会做这种事情。你们什么时候看过三鹿牌的奶粉？他们在这个聚会的时候，他们唱赞美的诗歌，他们也是不要上帝的。因为当上帝光照他的时候，人就看到恶。我常常想，人为什么不愿意认识上帝呢？啊，圣经说的很清楚啊，圣经说，因为人呢，罪恶怕见到光，啊，罪恶怕见到光。当光来临的时候，黑暗就消失了。可是这个黑暗是怕见到光的，所以这个世界不管从政府到政党，一直到什么搞经济的，是搞什么都不要上帝，甚至搞艺术的都不要上帝。因为当上帝一来，他们的罪恶就被显现出来，就被显现出来。所以人们都愿意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做恶事上帝不知道啊，我良心不受谴责，所以我可以任意的去做恶事。所以这个世界就在罪恶之中，世界不要上帝在罪恶之中。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其实上帝早就知道啊，在诗篇第14篇的第一节，第一节说，欲完人心里说没有神。我们今天就思考这一句话，欲完的人心里说没有神啊，这句话是非常有肯定的，欲完的人心里说没有神。我们听好多人跟你说没有神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回到圣经中来，在诗篇中，诗篇的总结是这种人叫欲完的人。他告诉我们没有神。我从小就听到过，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告诉我没有神，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解放全人类全靠我们无产阶级自己。我们都读过嘛，对不对？我们都读过。可是后来我们无产阶级解放了我们自己吗？无产阶级究竟最后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说这个欲完的人，在希伯来的原文中叫 Nabal，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叫拿巴。当谈到拿巴的时候，我相信你就知道这个什么叫拿巴。圣经中关于拿巴的记载总共有18次，其中有5次出现在诗篇中，那这是第一次出现啊，欲完的人就是 Nabal。 拿巴，圣经中很著名的一个人叫拿巴，你们记得吗？亚比该的老公，你还记得吗？对不对？撒母耳记上25章，当时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大卫带着400个这个穷苦的欠债的这个反正这个瞎眼的瘸腿的 世界人瞧不起的人，所以大卫就躲在山洞里边，然后这个扫罗以色列的君王也是大卫的老丈人，也杀他抓他，因为大卫在人民中威信太高了，因为大卫这个杀敌千千，扫罗杀敌万是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怎么样杀敌万万，所以扫罗就妒忌他，扫罗就要杀他，其实他一点错都没有，他帮助以色列打了胜仗，可是扫罗就要杀他。在追杀的时候，大卫的物质就很贫乏，没吃没喝啊，一帮穷人欠债的愁苦的瘸腿的瞎眼的世人遗弃的跑到他那里去，在山洞里他们躲着，所以有一天他就派十几个人去找一个富户，这个富户叫拿巴啊，然后朝他希望从他那里借一点吃的啊，粮食啊，或者是这个水啊酒啊，那么这个拿巴就恶言相向啊，恶言相向说你是老几啊，可以朝我要，我不会给你的啊，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这个回去的人就报告了大卫，那大卫就大怒，大卫就带了400个人啊，那时候大卫已经有600个人了，把200个人看兵看那个家里的那个山洞，400人出去就准备杀拿巴去，走到半道的时候，拿巴的太太很聪明，圣经说是个美丽的智慧的女子，叫亚比该，大家还记得吗？那亚比该就赶紧准备了这个酒啊，什么这个无花果饼啊，葡萄饼啊，还有很多吃的就给大卫送来了，然后他就跟大卫说，说我的丈夫拿巴是一个愚顽的人，大家记得这个愚顽啊，就是在这里，愚顽的人就是叫拿巴的意思，括号圣经说是愚顽的意思，圣经说愚顽的人啊，愚顽的人说没有神，没有神，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没有神，没有神，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的话，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呢？变得怎么样呢？我们不要说，我们就看我们所熟悉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熟悉的是中国，我们小的时候生活在一种无神论的状态中，我们所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我们不认为这个世界有神，可是我们却把一个人当做了一个神，把一个主义当做了神，所以我们大概差不多几十年的时间在一种愚昧中行走。那时候中国有一批聪明的人都在监狱里边，我记得我看远志明弟兄拍那个十字架，我看到有一个叫以巴佛的人，你们记得这个人吗？特别瘦啊，瘦的就好像他一点肉都没有，因为他坐了好几十年的牢啊。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都去拜这个毛泽东啊，其实我也拜过啊，我也拜，我已经跟神悔改了，我那时候小，我受我爸爸影响啊，我爸爸就让我们每天叫三敬三祝，早上起来敬拜上帝，不是敬拜上帝，敬拜毛泽东，早上起来拜一次，中午拜一次，晚上拜一次，吃饭的时候要祷告，不是祷告就是这个，反正拜啊，就是拜，要背毛主席语录啊，背错了就很要非常小心，那每一天你都活在那种恐惧之中。我记得我妈妈有一天工作队到我们家来，我爸去了干校，我妈一人在家里，工作队趁我爸不在家就来找我妈谈话，就问一句话，就问他说毛主席好不好，那我妈当然说毛主席好，毛主席是不是红太阳，我妈说是红太阳，那他问说那你要不要革命，我妈说我要革命，那你革谁的命，我妈说革毛主席命，惨了，哎呀，还好工作队有一个人是我爸的学生，说哎呀，老人家糊涂了，我们是不是革毛主席的命啊，我们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我妈说对不起，对，我说错了，我们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那当然我妈没有工作在家里边也就算了，也就最后没有追查他也就算了，你说多危险，你说活在这种世界中，突然就给你老人家脑袋钻不过来，突然就把毛主席命给革了，这危险不危险，哎，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记得有一次同学们老师让我们这些同学干什么呢，每一天晚上交给你一个任务，晚上9点钟之前，7点钟到9点钟吃完饭到外边去劫人去，不是抢人，是把人家很礼貌的敬个礼，叔叔请站下，背一段毛主席语录，不背就不让你走，不背一帮人扯着车子自行车你别想走啊，有一天把我爸给扯住了，叔叔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一看是我爸不会背啊，因为他从来不下功夫的，你知道吗，他不会背啊，他就说犯敌人反对的我就反对，犯敌拥护我就拥护， 你说这个社会，你觉得这是一个游戏的社会，还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今天我们讲了像梦一样，对不对？人们不要神，人们不要智慧，人们要愚昧，不要神。其实不仅中国如此，美国不是更是如此吗？美国今天的议会里边、政府里边，一再的提出我们不可以祷告，不可以读圣经，不可以叫上帝，我们把十诫从政府的前面拿出去。我记得有一个文章写得很有意思，有一个文章是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文章是这么写的，说在美国，它叫做我们大家同意了这篇文章。他说最初的时候有一个女士说校园里不可以祷告，我们大家同意了。然后又有人说最好不要在学校里读圣经，他说我们大家又同意了。然后有人说我们的儿女做错事的时候不应该责打他们，以免他们幼小的人格受到损伤，恐怕伤了他们的自尊，我们大家同意了。他说然后有人说我们的儿女在学校做错事的时候，老师和校长最好不要管教他们，学校的行政人员也不要碰他们，因为不要把事情闹大，免得挨告，所以我们大家同意了。然后有人说让我们同意我们的儿女堕胎，甚至他们可以不必告诉父母，我们大家同意了。然后有一个聪明的学校委员会成员说因为男孩子终归是男孩子，他们早晚会做那种事，应该给他们保险套，要多少给多少，好叫他们尽兴，我们大家同意了。这都是我们大家同意的，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啊。然后他说最后我们选出了一些高级官员说我们私底下做什么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做好分内的事啊，不管这个人工作做得好，其他的道德不要去管，我们大家同意了啊。他说然后呢有人说我们应该编印有裸女照片的杂志，称之为是对健康的人身体的欣赏，于是我们大家同意了。他说然后呢我们娱乐界说我们应该充满了血腥暴力不正当的性行为的电视和节目，然后我们录着一些强奸的、嗑药的、谋杀的、自杀的和凶恶的主题的音乐，然后让人产生一种兴奋的感觉，我们大家同意了。他说可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发现了金融的危机，我们发现校园的血案，当我们发现了这个政府的失信，这一切都是我们大家在同意中的结果，所以他说我们这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今天的世界不要神就是如此，就是如此。我们看到美国越来越远离神，所以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啊，为这个国家祷告，让这个国家能够重新的回到上帝的旨意中来。所以这篇文章最后说实在可笑，人们其上帝如婢女，却问上帝为什么世界一步一步走向地狱，实在可笑。我们相信报纸所说的，却质疑圣经所记载的。他说实在可笑，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随便的转寄笑话，转寄黄色的笑话，使它像原野之火般的蔓延。但是如果当你在网络上寄出关于上帝的文章的时候，人们就嘲笑你。他说实在可笑，猥亵的、粗俗的、不雅的和淫秽的文章透过计算机畅通无阻的流传，可是我们在学校、在工作的场合却禁止人们公开的谈论上帝。这个世界难道不是堕落的吗？所以诗篇十四篇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这是保罗所说的，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明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人们在思考啊，这个文章写得好，这个文章在思考我们为什么美国一步一步走向罪恶啊，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也很有意思，他说在中国毛泽东不要神，他说人民是上帝，而他是人民的代表，后来他就成了红太阳。从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人们的道德一天一天的败坏下去， 他说在那个没有完全没有神的社会里边，你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人没有神，人的良心做坏事就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没有神人做坏事就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他举了一例子，他说你看没有神的人敢用毛发水兑出酱油，我们喝的酱油都是毛发水做的啊。没有神的人敢用敌敌畏泡金华火腿，吃过没有金华火腿？没有神的人敢用各种水化的食品在浸泡中掺入甲醇，没有神的人敢用猪大粪泡臭豆腐。我们买这东西都要小心啊、哦！他说没有神的人敢用人尿泡海鲜，没有神的人敢用石蜡做重庆火锅底料的凝固剂，没有神的人敢用病死的变了质的禽畜加工成为腊肠和方便的熟食，没有神的人敢用劣质的工业酒精掺上敌敌畏冒充汾酒啊，就是山西的汾酒。没有神的人敢于在幼稚的婴儿喝的奶粉中加入大量的化学原料的三聚氰胺，没有神的人，我相信这些东西教会是不会生产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到没有神，这个世界该多么的可怕，该多么的可怕，我们却很多人不要上帝，不要神。当我思想到，当我认识神这十几年来啊，经受神太多的恩典啊，太多的恩典。当我认识神的时候，我发现心里的那些过去的很多的东西，在我文化中学到的东西，或者在我的生活中影响的东西，都被神的宝血洗净，都被宝血洗净。我们个人的个性被神来对付，我们个人的骄傲被神来破碎。我过去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我觉得我通过我的奋斗，我可以得到我要想到的得到的理想，或者我未来的啊，我要得到的一个程度。当有天我认识了神，我突然发现人都是愚顽的。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都是愚顽啊。在我们成长的岁月中，我们受了很多很多的伤害啊，很多的伤害都是因为没有神没有爱，没有神没有爱。所以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啊，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爱的营养不良。我们小时候不仅是我们身体吃的食物营养不良，我们没吃什么好食物。我们小的时候不像今天的孩子，什么我都没有吃过奶粉，你有巨鹿什么三鹿氰胺对我也没有用，我就根本就没有吃过奶粉啊。小的时候我们是喝米汤长大的，那里边很干净，尽管营养不那么足，但是很干净。所以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在求学的过程中，我们的营养也是不良的。我们只学一种东西，是政府让我们学的东西。我们那时候不学美国的东西，我们只学中国的东西，而且不是中国古代的东西，是我们中国四九年以后的东西，让我们所学的。不管你学什么课，你都要学政治啊，不管你是学艺术，你还是学体育啊，甚至学神学，你都要学政治啊。中国大陆的神学院里面都开政治课。这次我到加州去，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个三字教会的一个牧师站起来，他说大家在讨论三字教会的时候，他很难过，因为他在三字教会里做牧师，那么很多人批评三字教会，说三字教会不是上帝的教会啊，三字教会是政府办的教会，那么他就流泪。他我相信他是真诚的爱他的教会，他站起来就说，他说我信主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当我在神学院里边读了很多的课程的时候，我是发现很多跟圣经不一样啊。他说因为太多的政治课需要我去完成，我却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读神学。可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中国就这么一个环境，我们怎么办呢？那大家对他也是非常非常的知道他的情况，那大家也下去为他祷告。那一个大陆的牧师啊，还是个三字教会的主席，某一个城市的很年轻的一个姐妹，非常的爱主啊。 他信主已经第三代了，他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的，所以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但是我们要来到圣经的里边啊。我们知道社会怎么发展，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有两种观念，一种是认为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啊，这种乐观的，一种会认为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坏，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认为这个世界是静止的不动的，这个世界是改变的，不是改变的越来越好，就是改变越来越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吗？我们科技越来越发展啊，我们的金钱越来越多啊，我们越来越改变，尤其我们中国看到中国今天钱多得不得了，你从奥运会你就会看到中国有多有钱啊。前几天我看到网上讨论要不要世界再援助，把中国当作这种第三世界来援助了，这个很多的国家就不再给钱了，因为看了奥运会比全世界哪国家的奥运会都有钱，怎么还给你援助呢？结果中国几个学者到那说其实我们的西部我们的穷得不得了，一个老百姓一年的收入只有1000人民币而已，一个家庭这1000人民币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所以西方还要给我们援助的，还要给我们钱的，凭什么不给我们钱呢？奥运会的时候你会看看中国是世界最有钱的国家，中国现在外汇存款也是最多的国家，为什么不帮助那些穷人呢？为什么不帮助云南的贵州的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们呢？为什么还有那种偷工减料的工程，给孩子们建的学校是那样的偷工减料的工程，这都是人类的罪，人类的罪。所以在葛培里的牧师的女儿在接受美国的电视台访问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出现了危机，是因为911世界世贸大厦被炸，人们就开始问上帝了，就为什么上帝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为什么允许上帝视而不见呢？为什么海啸来临了上帝不去制止呢？为什么地震来了上帝不去制止呢？葛培里牧师的女儿是这样回答的，她说，我个人相信上帝对这些事情和我们一样的难过和伤心。他说只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叫上帝不要管我们的学校，不要管我们的政府，也不要管我们的生活，上帝是个正人君子，我相信他就静静地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我们，我们既然强令他远离我们，我们又如何能期待他保护并且赐福给我们呢？我相信他回答得很有智慧。人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上帝了，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问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会是我。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不去敬拜上帝，我们也不去想上帝的事情，我们想的都是金钱的事情个人的名利地位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当我们生了病，金钱也离开了我们，名利地位也离开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开始就问上帝，为什么你远离了我。我当年就是这样，我当年我来到了美国，我到普林斯顿大家那时候兴奋得不得了，我们一到了普林斯顿，你看我从中国的乡下到普林斯顿，那知道美国的普林斯顿很漂亮的非常漂亮一个大学那个大学非常的漂亮。我在中国山里待了2年连人都没见几个建筑更不要说，我看的最高的建筑就是一个农民，朝鲜族的农民盖了3间房，那是最高的建筑因为我住的是地底下挖的地印子我住的是大概就这么高走到底下几层，那里边比较暖和他盖的比我高，我那时候盖的最高建筑。我来到美国突然看到哇，纽约的世贸大厦，然后到了普林斯顿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兴奋得不得了我就觉得哇太好了。那时候教会，我到了教会去聚会，第一天去教会聚会，一个人讲道，我一句都没听懂然后那个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姐妹就来过我们教会，那个海伦就向我传福音让我信耶稣。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在中国，我通过中国的农村的教会我认识了耶稣我说那个时候我在逃到苏联的时候要冻死的时候，我曾经祷告过，我说过，上帝，如果你让我活过今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他说，那你知道活祭是什么意思吗？我说我不知道。他 说那你为什么说呢？我说那时候大家都是基督徒祷告嘛，基督徒祷告就爱说这句话，主啊，我也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说那时候我都要冻死了，我当然挑的喜悦的说，我就知道活祭是他喜悦的。那他说你知道活祭什么意思吗？活祭就是做牧师。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啊，可是这个解释把我吓坏了。我说那我不做活祭了。我从小到大我什么理想都有过，我梦想过当过军人，后来我梦想成过文人，我成为作家，我走了这个一步一步往上走，我从中国的一个县城走到北京大学，我的作品从一个省城发表做到国家级的刊物，最后获了奖最后还进了中学生的课本。那我个人觉得我走的路是挺顺的，我从来没有做过成为牧师的梦。我不知道牧师是干嘛的，我一想你牧师就想到穿着黑大褂的神父，还不许结婚，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咱们不能不结婚，对不对？可是没多久我就病倒了，当我进了医院我才知道我是谁，我就跟主说我愿意做活祭了，但你要医治我，做活祭总比有病好，做活祭总比死好。我记得当我进了医院，我当时就想，为什么这个病是我呢？我就想那几个跟我不错的同学，怎么不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信上帝，对不对？你看他们来到美国读的不是哈佛大学，就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都是全额奖学金，顺利的不得了，可是没有一个信上帝的，欲玩的不得了，一说神的事情都不讨论的，可是每次讲演完了结束都说 God bless America。这个都是一个，我说哎，你真相信 God 会 bless America 吗？他说那是一种套话，在美国让人美国人喜欢的一句话，这是跟我的信仰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种话。愚顽的人，我就是个愚顽的人，但是在我疾病的时候我放下了我自己，我承认他是主，因为我不承认他是主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从其他的人的身上找不到爱，找不到理解，找不到关心。那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我北京大学作家班两个人在美国当然只有两个人在美国，都在普林斯顿大学都在做了一访问学者。那个是我的同学，叫白梦白天做梦那种人是个诗人，他那时候忙着谈恋爱那根本没时间看我。有一天有一个同学捎话给他说，伯利想你了，想看你。其实我前几天我在我博客写篇文章，其实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有一个懂中文的人跟我说说话，跟我说说话。现在我师母有病，我真的感谢主，那么多人跟他说话，说到最后他都说不动了，我天天跟他说话，孩子跟他说话，懂中文的跟他说话，我在那里听不懂英文，美国的医生来了，这个每天也不看我的脸色，他专看那个 computer， 看里边我的数据，他不看你的脸色，他不看你的表情，这很痛苦的。结果希望他来，他那次来了，看我来，给我做了一锅稀饭，我发现十个人都吃不完。那天我正难受的时候，那天我痛，我的肝在痛，痛的我打杜冷丁，因为我打杜冷丁呢，医生不能总给你打，总给你打你会怎么样？你会上瘾的，有一天你真的成吸毒者了。所以那天他来了，我要打，医生不给我打，我让他找医生，他跟医生吵起来了。吵起来，他说我那个同学痛成那样子不给打，医生说这个有时间限制，因为刚给他打才两天前给他打过，不能总给他打。他吵了架，心里也很不高兴，回来就跟我吵。他就说我看你活着这样太难受，你干脆让你上帝把你接走得，别活了。我说那你怎么活？他说我现在当然我谈恋爱呢，我现在忙着呢，一边念书一边谈恋爱，你这在医院里躺着干嘛呀？有什么价值啊？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人带不来安慰的，人带不来。所以我有一天写一篇文章说，上帝是我们的安慰。你呢？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认识不认识的来看我，为我祷告，告诉我我有盼望，我的盼望就是我会再上天堂。他们都不敢说你的盼望可以活过来，就是你的盼望有一天死了你就上天堂，到主那里去，不要害怕的，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见面，你先走一步。我今天我两个老朋友在这里一个是正义，一个是北明正义是我在中国的时候那是我的好朋友，那个时候他是中国的名作家 写老井的，跟张艺谋拍的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正义写的。他来到美国两年以后，第一次见到我，他吓一跳，他认不出我来，我人已经变形了，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帅哥了啊，当年其实我也不太帅，变形了，那我的脸很大，他看到我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那今天感谢主，我们有神，明白？所以我说我们有神多好。第一个，神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公义，认识他的良善。如果这世界没有神，我们找不到公义的。我们这些被压迫的人，我们在美国是属于什么移民？我们可能在工作岗位上看到美国人对我们的种族歧视，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官吏们对我们的压迫，我们哪里能够找到公平呢？只有在上帝那里边，明白？有一天，他不管他今天多么有钱、有势、有权，有一天他跟我们一样，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就公平了，明白？可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像光一样的照耀，义人必在上帝那得到奖赏。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的爱，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盼望，神是我们的安慰。不管你今天面对经济条件多么害怕，昨天加州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们现在加州人心惶惶，因为加州涉及到金融的，很多做金融工作的，他说纽约也同样如此，很多人就面对没有工作。其实我们教会，我也问弟兄姊妹，打电话给一些弟兄姊妹说，你的工作是不是会面对一些困难，说我们也会有危险，但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发现我们没有惧怕，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有神，amen。如果没有神，在经济滑坡的时候，当你的股票跌光的时候，你都站立不住，你有什么呢？因为你依靠的是金钱，它是你生命的主，你怎么靠得住呢？这个世界金钱是最靠不住的。所以耶稣说，有虫子咬，盗贼偷，会朽坏，说对了，我们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没有用，没了，不见了，我们心里很沮丧，我们沮丧我们自己做了错误的投资。其实不在这里，是因为世界一切都掌握不住，掌握不住，一切都靠不住，唯有神可以靠得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罪恶会出现，所以基督徒应该警醒在主的里边，我们如何在这个时候，在这罪恶的时代，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良善，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该活出的样式，就是基督的样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说，你该知道，保罗提醒他的学生提摩太，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个时候会什么呀？保罗说，因为那个时候人们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妄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仁义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保罗提醒提摩太，这等人你要躲开他。在世界上我们看太多的这种，往哪里躲呢？唯有神的教会，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可以不犯罪，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圣洁的群体在一起生活。如果我们一个人面对着世界，我们毫无抵抗能力。可是这个群体在一起的时候，我前面讲这个群体，这个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所呼召出来的基督徒，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是有力量的，明白？这个力量大得很，因为在这个群体中，每一天享受着上帝的同在，在这个群体中有弟兄姊妹的帮助和鼓励，在这群体中有彼此的带导和关心。所以在群体中，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的，也不是独立的，是我们变成一个群体，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边 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的盼望，有的盼望。我很感谢主，所以在这段时间，我认识主这十几年，今天想来去这十几年，我在教会里边成长，我真是感觉到，如果没有教会，我可能是世界最可怜的一个人。我到哪里去找到爱呢？我到哪里去找到安慰呢？我到哪里去找到帮助呢？我到哪里去施爱呢？把上帝给我的爱去给别人呢？在教会里边，如果离开教会，离开上帝的爱，我们一点价值都没有。起码我相信你们还可能在世界上有点价值，我在世界上一点价值都没有。我来到美国这么多年，我走遍世界各地，我不论走到哪里，我都看到神的教会，尤其中国人的教会，有的几千人，有的几十人，有的几个人，但是在不管人多人少，在主的教会里边就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就当我想到这个神的家，我就充满了感恩。家对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来说，这个观念太重要了。我们当我们生病的时候，软弱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经济投资啊，这个钱没了的时候，我们想到最多就是父母，因为我们小时候做错事，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来自于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可是我们今天他们不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离我们很远。我很感恩你们很多父母在这里，但是父母在这里，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时间，那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时间，可以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我们家的张小雪当时这个大学，两个大学录取她，一个是VCU， 一个是 George Mason， 人家不喜欢 George Mason， 就选择了 VCU， 去了一年就后悔了，去了一年，虽然离家很近，只有两个小时，我有时候去看的时候把他接回来，还是后悔了。他一个人在那里边，那个地方太差了，他不喜欢那个环境，吃的都是美国饭，他也吃不习惯。后来他去了上海复旦大学，去到那留学了一年啊，最后回来还要回乔治密森，离家近，现在住在家里边跟我们在一起吃住，那很快乐，很享受这个时光，我也很享受这个时光。你想女儿还能在你身边住几年呢？哪天跟一个小帅哥走了，等到圣诞节给你寄个卡片，不错了，已经很感恩了，那不错了，那我就满意了。圣诞节要是不寄卡片的时候，你就很难过，你知道吗？别人不寄卡片没有关系，这个女儿不寄卡片心里很难过。你想，就是如此啊。所以在一起的时间，珍惜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间，我觉得同样应该珍惜的。但我这几天我就想平时忙啊，很多的事我忙，我很多的事情我也想不到每个弟兄姊妹的需要，也想不到每个弟兄。最近因为师母有病，弟兄姊妹来到我家，当我们谈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谈得很深，非常想念这个时光，非常留恋这个时光，觉得这个时光太好了。我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这么多爱我的朋友在一起，这个世界上哪里去找呢？我记得师母刚进医院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一去就好几十个人，医院都吓坏了，你知道吗？因为医院没见过这么多人来探访病人的，这个鲜花就摆满了这个病房就像花房一样，最后连那个护士医生那个桌上花全是我们家的，全是弟兄姊妹送的，很多人 deliver 就送过来了，上午一个下午一包，上午一包。后来我告诉弟兄姊妹不要再送花了，送花的浪费，不如送烤鸭了，还可以吃。所以弟兄姊妹，当师母出院的时候，弟兄姊妹排班，真的是每一天都给我们家送乌鸡。后来说大中华的乌鸡都没有卖的了，都被丰收教会买光了。因为他就喝鸡汤，我就吃鸡肉嘛，我也没有权利喝鸡汤，我就吃鸡肉。那鸡肉虽然很老了，但是还是有营养的。我看书说鸡肉还是有营养，吃的我脸越来越黑，后来我也不敢吃了。这个爱，浓浓的爱，爱的简直是，我觉得真的是想到我们有一个教会多好啊！我还记得于杰的太太刘敏在这生那个孩子的时候，于杰打电话说：“牧师啊，不要再送我们家冰箱里全是鸡，我都没法吃了。” 不要再送了，刘敏现在胖了已经十几磅了，不能再胖了，再胖下去了这个就不好看了。真的是感谢主。所以这就是神啊，神在我们中间，有主真好，有主真好。所以不仅如此，世界各地给师母带来的安慰啊，从芬兰，从中国大陆，从澳洲啊，新加坡，日本寄来的包裹卡片啊，芬兰有个小姐妹，就是我们建堂她打工的第一天，把她挣的40多个欧元都寄给我们教会建堂那个小姐妹，给师母寄来3块巧克力啊，从芬兰寄来3块巧克力，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师母看了都流泪了，非常的感动啊。我说你看你现在多 popular 啊，真的我的爱人比你的爱人 popular 多了，嗯，所以感谢主啊。你想一个病人，他除了医生的医治以外，他精神上的安慰，这种关心爱鼓励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他今天能够恢复的这样好，跟每个弟兄姊妹是分不开的。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非常的感恩。有的时候在过去牧会的时候遇到一些委屈，心里还有一些委屈，看到弟兄姊妹的爱，我觉得过去很亏欠你们啊，我对你们的关心没有你们对我关心的多，我非常的亏欠。那当然我也觉知以后要好好的关心你们，爱你们。Amen。 明年哪儿都不去了，明年我们就在家里边好好建造我们的教会啊。当然明年师母也不让我去了，他也需要人陪。所以感谢主，神在不同的时机给我们不同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股票，我们也不依靠这些政府，我们也不依靠这个世界的权势，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他创造宇宙万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是为我们流出，他的身体是为我们破碎，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每一天为我们每一个儿女代求。无论我们什么样的重担，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都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他从来不会松开他爱我们的手。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的盼望。所以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改变，经济怎么差，人的道德怎么败坏，但是我们有主，有他真好。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啊，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他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天地有多么的高，两极有多么的远，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长，无限有多么广，救主的慈爱也有多深。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一起来起立。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在败坏、在衰落的时候，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爱就领导我们，让我们面对的一切的时候没有惧怕，因为在爱的里边没有惧怕。主啊，让感谢你给我们一个教会，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边成长，感谢你让我们在教会里可以彼此的相爱。主啊，求你的爱今天再次领导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每个无论我们前的道路有困难，还是我们工作中有压力，工作中有惧怕的，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引导我们，求你来坚固我们。主啊，我们也把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仰望你，我们把师母、把何春，都把玉红的母亲，主啊，我们把冠哲的父亲，我们把每个身体软弱的，我们都仰望你。主，我知道你的安慰、你的医治并领导我们，让我们靠你重新得到健康、喜乐和平安。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的教会也仰望你，在这金秋十月到来的时候，让我们来收割你的庄稼。主，你说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主，你告诉我们说，做工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让我们撒种的、收割的一同欢乐。主，祝福来到你面前每一个小朋友，他们寻求你就寻见。主，你应许他们说，你的美善、你的恩典必伴随他们一生一世。主，我们在这也为美国来祷告，为美国的经济来祷告。在这经济不好的时候，主，我们靠着你把约瑟的智慧赐给我们。当这七年荒年来临的时候，我们用你属天的智慧，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也为中国来祷告，说我们看到人心的败坏，我们心里为我们的祖国来疼痛，我们难过，我们为这些孩子们难过。但是主，这一切都需要你，没有你中国是没有盼望的。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中国的主，你是全人类的主。我们愿意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坐在宝座的羔羊耶稣基督，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永远坐在那里，你永远的引导我们。哈利路亚！我把祝福归给每一个寻求你的人，愿你得荣耀，愿我们得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